那个大的湖泊，那个水池啊，你在那里面看，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平常在外面看的水的经验啊，那个湖里池塘里这个水呀、啊，总是啊有一点风在那里给吹动着水，总是有一点波浪啊。那么这个开始这个水面上还有一点波浪，可是啊，你慢慢在想，借着那个碗，碗里这个水碗在那里啊，放在那个静态的不动啊，那水也平了。你一方面接碗里这个水很安静的在那不动，再想象那个外面那个大湖里面那个水啊，也逐渐逐渐那个静止下来了。静止下来，你这个眉间的这个白点子啊，也显现出来。可是要知道这个显现出来，这个那个外面的湖即是那么大，池水那么大，当然我们自己的写的这个面相写的这个点子也就是很大了。可是显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上还不止这个白的这个眉毛之间这个白点子，我们一看，比如说我们拿个镜子一看，我这个水里一照，我们的面上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很多了。但是这些个你都不要啊、不要看它，不要来判断这些个，你一心一意的指这个看你这个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这是啊，就叫我们这个观想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只抓住这一点来观想。一方面想象把这个一碗水想得很大，然后把所有的波浪都想平静下来了，对着这个平静的水，你只看自己的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这干什么呢？这就是说锻炼，就训练自己的那个入定的那个定功。那么这样观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观得清清楚楚，连这个眉毛之间这个白点子也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也许自己认为这观得很好啊，但是呢，这个不要认为这就成功了，没有，自己还要检查检查，试验试验。所以这个表里面呢，最第三个要点就是要验镜啊，验镜是啊，来这个试验试验，试验这个自己所观的这个镜到什么程度。那么怎么试验法子呢？就是在我们在观的时候啊，你开始的话，你原来是一观的很差不多，这个水也静止的。那么你自己的这个念头也集中在那里，观也不动啊，这个白点子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啊，你拿一粒米，米是很小的了，拿一粒米呀、啊，投到这个水这个碗里的水里去，那么这一投到就是啊，这个碗里这个水呀、啊，当然这一个米虽然很小啊。你投下去啊，它水就起了一点波浪，波浪之后你就证明呢，这还不算呢，这功夫还不到啊，水还是起，还有摇动的时候。你等到投这个米再练的时候，米投下去啊不动了，不动，这个米很小啊，你再投比米大一点东西，这个豆子这个比米又大上一两倍啊，一两三倍，你把这个投下去，投下去水又动了，又动了，你再练习这个豆子机械投下去不动的时候呢，你然后再用更大的东西，像个枣子，大家都吃个红枣啊，那个黑枣啊，那个比这个豆子大得多了，你把那个东西再投下去， 当然他又动了，又起了这个波浪了。你一然后你投的很大的东西到里边呢，训练到最后啊，你不管投什么东西到里边去，到那个碗里的水，不管水是怎么样的，在你心里，在你这个用功的观的时候啊，水仍然不动，毫无动静。嗯，说头后啊不动啊，这个你就证明啊，你这个定功就是，观水的这个定力，就是差不多了。为什么这样试验呢？就是偷下的这个米也好，这个豆子也好，偷下的这个东西，这就比喻这个用功啊，这个做入观的这个人呢、啊，比喻他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能想的这个心，还有的这个他攀缘的外面的那些物质的那个外面的各种这个无尘啊，这个只要有动的话，就证明自己的能想的心呢还要乱跑，还没有到定的时候啊，还是到处攀缘这个啊五欲六尘，一直到这个不动的这个证明呢，心止，心的一这个观就是止观嘛，心到这个时候才能够止下来，才能得到定。说到这里，我们才了解那个《六祖坛经》里边的那个六祖到一个道场，那个道场那个是讲经的地方，遇见两个人在辩论，他说这个有个风啊，吹着这个那个门口的那个帆呢、啊，啊，一个说是风吹这个帆在动，一个人说是不是风动，是帆在动。那个六祖讲呢，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是仁者你自己的心在动。哎，平常我们不了解呀、啊。你看说到这一个，把这个学理这么解释了，才知道我们这个不用功的人呢，心里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动啊。心里既在那里动，你要想世界不乱不动，哪里办得到啊？你要想世界不弄不这个不那么乱不动的话，自己心要定下来，心要不动。这种啊，我们只要这个学佛能入定，心能够一定能够定下来呀、啊，这个境界啊，就出现马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种境界呀、啊。那个华严经里曾经那个注解里面曾经举着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江河静注而不流。怎么叫江河静注而不流呢？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静就是好像那个静塞的那么急，很急的那么往下这个流啊，静注，注就是往下这个流啊。虽是那么，但是啊，你要入了定的时候啊，从定的这个定境显出来的时候啊，在凡夫眼里看那个江河那个水那么流的那么快，那都是动态的呀。入了定的时候啊，那个在这个入定的人看来的话，没有流动，都是在静止，绝对静止的一个状态。还有另外一句我们不必讲，那是讲风的，风就是说这个我们看那个风也是动的，可是你入定的时候风也是静止的。那么这种静态，在这个明朝啊，寒山大师他就是啊，他为了这个要证明这个境界，怎么样才是这样呢？他人家看书，那这古人看书，那这就是不是像我们普通看书啊？看字面看明了就是明了，不是啊？ 他必得要把这个正这种境界正的实实在在的亲自体验到实实在的这种状况，他才证明这一句话是念通了，这句经文念通了。他觉得这句话不觉得很难懂啊，他就入定，他就下来就入定，入了定，定了的得了定定功，那个境界一现前的时候啊，他起了定就出来，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树上风吹的落叶子，在我们看这个落叶子好像是从上往下飘落啊，他看不是，这个叶子都是静止的，没有从上往下飘落的。然后呢他自己跑到厕所里这个小便，小便的时候也是这个流出来往下流啊，也跟那个江河静住而不流是差不多的了，他看见也没有流动的现象，这就是他才真正了解了经里面所讲的那种境界呀、啊。只要我们众生心里的心境一转、把我们平常的这个乱糟糟这个散乱的这个心呢收束起来，你入了定境的时候境界立刻就转，转变那个心境的时候自然界的环境跟着我们心里转的，绝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种世界呀、啊。所以有这一点可以看出来，那么做这个观水观日，你真正按照这个方法把心里那个这个集中起来，定功一到的时候它境界立刻就显出来。那么我们明了这个有什么作用呢？虽然我们不是修这个十六观的了啊，也不需要观日，也不需要观水呀、啊，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好处。我们知道我们老师在世的话，他老人家一开始就叫我们学的持名念佛，但是他老人家讲经啊也并不是只讲一部小阿弥陀经啊，三经都讲，不但三经都讲啊，而且其他各种的经都讲啊，比如说金刚经，这个维摩经啊，华严经，这个法华经都讲过啊，这些大经大论的大乘起信论的都讲过啊。那么讲无论讲哪一部经啊，都是来帮助持名念佛，这一点呢、啊、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台中道场啊讲经的是一个特别的注意的，无论讲哪一部经都是帮助我们念佛的，帮助我们持名念佛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做这个水想，做水想它是最重要的，是叫这个一令明了无分散意啊，无分散意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意，我们这个意识啊，这个意识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凡夫众生的意识，第六识的这个怎么样也安静不下来，我们在慈悲念佛念着念着这个念头就跑了，这个第六识就到处跑了，不是跑到这里就跑到那里，怎么样也静不下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他这是用这个方法了。我们知名的话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守着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当下来就是止，就是观，止观呢、啊、止你把一切妄念都止住，就像观水这样，其他一切不取，一切妄念都停止下来，你集中的心力去观，它这是观这个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我们持名念佛，你是把一切妄想心都放下来，止妄念都止住，我们就止清清楚楚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下去，这就是观呢、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么多的这个方法做个参考， 无非是要帮助我们把这一句佛号念得好啊。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念往往说我们念佛念着念着就是这个念头就跑了，要想得一心不乱那是非常难，的确是难的。可是你懂得这个方法，懂得这个原理，把心念集中起来再来念，念着念着的话，我们这个自己这个有了定力的时候啊，就能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两下就能感应。不明了这个道理那就是很困难的。这个上面这这几句啊，从见水澄清啊，到这个一令明了无分三义，这个时候啊，水观成功了啊，这个也就是说自己心里想水，水就想出来了，想出来以后这就容易了。水既是想出来，那么下面呢，既见水矣，当其冰想啊。你既然见到水，水就想出来了，然后啊，你再进一步的，进一步什么呢？把这个水啊，想成为一种冰啊，冰就是由水结成的了，凝结水一变，凝结成为冰啊。那么水能够结成冰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可以佛还这么讲吗？那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你先决条件你就能够把水想出来，水想出来以后证明啊，我们这个心里啊，本来原来讲这个七大嘛，我们心里都具备这七大，地水火风我们心里都有啊，都有这个想出来水，想出来水然后再转变，把水转成冰的话，你爱怎么转变就怎么转变，一定能够转变。就是这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入定，能够入定这个心呢，心念能够完全集中在那里，你这个力量啊，这种惊人的力量就能够发展出来了。它可以照着你的意思，你想变什么就可以变什么，所以证明你这个能够见着水，水能够变得出来，就证明你的定力已经有所成就的，有所成就，你再以这个定力来把水想成冰，就变成冰，就一定能够办得到。见冰映彻作琉璃响，那么你把水变成个冰，冰是固体了，是坚固的了，那么你看见那个冰啊，这个冰是一片的那种这个映彻，映彻是啊透明的，而是这个很看起来很一片这个清清楚楚的，从这一面可以看到另外一面，这个叫做映彻。那么你这个时候啊，可以做这个琉璃响。琉璃是什么呢？琉璃我们这个在中国看见的很少，印度的时候有啊。那么古时候大师们就讲啊，这个你要想什么样的琉璃呢？你就看这个天空啊，天空在这个很晴朗，没有云彩，没有云层的时候，你看了一片晴空啊，那种蓝色的啊，就像比这个蓝色还要深一点，就像这个琉璃的颜色。那个冰呢，这个由冰的映彻的那种现象呢，你就从那里想做一片琉璃的啊，做这种观想。换句话说，你把这个冰啊再观成呢这个一片琉璃。那么说这个想做琉璃， 慈祥诚矣啊，有兵在降城这个琉璃，这种观想想成功了，建琉璃堤啊，那就是把这个所建造的一片都是琉璃的这个大地，内也好外也好，应车，所谓这个应车呢，就是一片清净光明的，那是个琉璃大地。这个琉璃地啊，就是比喻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讲一片是清净光明，我们不懂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前面曾经跟这个维提西夫人讲啊，你要想见这个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升到极乐世界你先要了解了解呀、啊。了解的话怎么了解法的，凡夫的心量太狭窄了，先说种种比喻，这就说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我们这个世间这个相似的东西来让我们先了解，比如从一碗水里面看见是一湖水，一个湖泊的一大湖那么多水，那么再从一个大湖这个江湖泊里那个水再想成一片的这个冰，冰的想成一片琉璃地，再由这一片琉璃地就想成为这个整个极乐世界就是一片琉璃的这个地啊，内外就是一片清净光明的这一个大地啊，这叫我们借着这个想，先向要我们要到升到哪个环境去，陌生的到来去怎么去法的，突然现在自己心里没有预备的话，一下到那里就自己适应都适应不了啊，先要心里一个预备，那么先要把自己心量放开，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所见的小里小气的呀，自己本身也小，看见这个大地也小，看见这一片土地也小得不得了，大家还在争夺着不得了呢，你也争我也争，争得大家这个争得头破血流的，还自己在那里不放弃啊，其实这个真的你要拿极乐世界来比啊，极乐世界一个七宝池啊，我们这整个一个大地拿到七宝池里边呢，放在那个莲花这个叶子上面呢，不过是一个小水泡泡那么一点点大而已啊，小的可怜呢、啊。可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就这么小，那么佛教我们把这个心里这个小这个心呢放大，尽量放大。放大这就是观呢、啊、放大之后我们自己心里能够适应了，也有了定功了，有了愿力了，将来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啊这个绝对有把握能够往生，要不然的话怎么往生法呢，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那我们还舍不得去呢啊，我们自己在这里还有好多这些金银财宝，还有这个权力在那里，我还有这个权力的欲望在那里，舍弃不了还放不下呢，那放不下就不往生，那怪谁呀，怪自己那种这个贪这个凡夫的心理没有转变过来，那怪谁呀，那在寿命一终了的时候不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到三途里边去啊，在这个世界大家想不往生到哪里去啊，想天升天堂没有那回事情，凭我们现在这个人心能想到升到天堂啊，到人家来也很困难，只有到三途去，所以我们必须呢借着个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量一定要放开之后，我们平时所想的这个一切就不跟那个一般的人心里一样啊，他们那样想是他们想法，我们不跟他一样的想法了，这个就是说，就是佛法讲有共业有不共业，共业他们所造的将来把世界造得到什么程度，把整个人家变成这三途的话，我们不受共业的那个来受他连累，我们个别的别业我们要往生，我们有往生有把握。 下面呢讲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怎么个状况，怎么安立等等的，那我们下次讲。